大家好，今日系7月3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国同伊朗团队喺7月1号就喺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咗最新一轮嘅间接谈判。卡塔尔外交部表示，间接谈判取得咗积极进展，伊朗已经同意接受部分核查，并且喺美方压力之下，正考虑放弃喺海峡收取通行费嘅激进计划。同时，伊朗方面首次承认，话部分因为制裁被冻结嘅资金解冻之后，会严格用嚟帮伊朗民众买民生商品。双方亦都同意喺哈梅内伊葬礼之后会继续会谈。喺次系伊朗突然全线大让步，不过另外啲渠道就传出咗唔同嘅声音。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日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嘅任何干预，都会被伊朗武装部队迅速而果断嘅回应。总部仲讲，所有船只喺穿越海峡嘅时候，必须要用伊朗指定嘅航线，并且警告任何冇能够遵守伊朗导航规则嘅船只，都会面临及时而有力嘅回应。而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加利巴夫更加系喺电视入边直接驳斥咗曼斯之前讲国际原子能机构要入伊朗做核查嘅讲法。佢直接回应话，想入嚟绝对唔可能。外界认为，一系伊朗有可能又开始放各种假消息嚟混淆视听；第二就系几日前美国官员明确表示冇释放任何被冻结嘅资金俾伊朗，即系话伊朗未有攞到佢哋嘅钱。有超过1000亿美元嘅伊朗资金，而家仍然系困喺银行里边无法用。另外，伊朗国际几日前发帖话，伊朗国内而家出现咗银行系统中断嘅情况。从6月13号开始，好多家伊朗银行嘅客户话，自己嘅手机银行服务同日常交易都出现咗故障。伊朗中央银行解释话，银行咧被网络攻击，而而家2周都过咗，问题仍然冇解决。而且咧，手机银行同网银服务，仲有卡对卡嘅转账都经常出现错误。所以伊朗喺经济上系喺里外受困，想故技重施，用核问题要挟美国。外界认为，伊朗突然全线大让步，主要原因就系呢个，因为7月4号到7月9号，伊朗要为哈梅内伊搞葬礼同悼念仪式。今日加利巴夫就发咗声明，佢话邀请全体伊朗人民参加今次葬礼。伊朗国际报道讲，伊朗当局同国家安全机构正在逼工人、企业同慈善机构，要求佢哋要参与葬礼仪式。另外，各国高级官员同政治人物亦都会出席仪式。据讲，预计大约有100个国家嘅嘉宾会嚟到参与仪式，包括政治人物、总理、议会发言人、外长或者特使。但系网友抨击，点解会有咁多国家会派政要出席，祭奠一个被美军斩首嘅极端分子呢？咁唔系间接承认哈梅内伊嘅合法地位吗？而家究竟有边啲国家会出席哈梅内伊嘅葬礼呢？印度咧将会派一位副外长同一位州长率领嘅代表团，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将会出席。中共系派出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为，将会代表中方出席。普京咧系指派咗前总理梅联韦杰夫嚟出席。咁仲有消息话，塔吉克斯坦同格鲁吉亚总统亦有可能会出席。但系总体嚟讲，好多国家派出嚟都系低规格嘅代表。值得关注嘅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兹喺6月29号已经发出警告，指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被列入斩首名单。而美国媒体今日又爆出消息，指今年春天以色列可能喺谈判期间打算刺杀2名官员，一名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另一名就系伊朗议会议长加利巴夫。一位唔愿意透露姓名嘅安全官员今日向以色列媒体表示，美国官员认为以色列可能一直喺度密谋除掉伊朗嘅最高谈判代表。但系如果以色列想要除掉任何人，佢哋就会咁样做。因此可以睇出，伊朗最担心嘅仲系听日葬礼嘅安全问题。伊朗已经向美国同以色列发出警告，要求唔好采取军事行动，否则会遭到严厉报复。与此同时，德哈兰内部嘅权斗亦都正持续升温。寻日7月1号，伊朗强硬派议员卡姆兰·佳赞法里直接公开向伊朗总统佩扎涉基安法兰 指佩扎什基安正针对伊朗最高领袖发动政变。他公开指控佩扎什基安和他的同伙是蓄意加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借此手段来削弱最高领袖和议会的作用，从而架空国家领导层。他还声称人民必须动员起来，彻底挫败这个阴谋。而佩扎什基安亦反击指他在政府完全遵循最高领袖的立场。他甚至将话讲到好绝，话如果最高领袖亲自下令禁止和美国举行会晤或者谈判，这样现在的和谈就绝对不会发生。今日中东地区传来了重大的外交突破，美国政府宣布今日正式签署了一项协议，准备在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兴建全新的永久大使馆。现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哈卡比今日发表强硬声明，指华盛顿当局承认耶路撒冷是犹太人永远的首都，美国将会在耶路撒冷的土地插上美国国旗，这个永久大使馆将会成为美国在以色列外交活动的核心基地。今次签署永久建馆的协议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美伊的战略关系将会进一步巩固。而法国外交部亦都表示，法国现在正同英国以及地区伙伴进行协商，法国和意大利正准备向黎巴嫩的南部部署一支联合部队。外界认为非常明显，这件事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关系，而是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之前马克龙一直抨击内塔尼亚胡剿灭真主党的举动，但是现在美国建立永久使馆已经在区域释放的强烈信号。另外，美军昨日召开了一个重磅军事会议，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亲自出席并主导会议，邀请了来自12个中东国家的军事领袖一起商讨针对伊朗的区域安全问题，而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事领袖亦都是首次参与。12个国家做出了共同承诺，就是要守护海峡的安全。美军联手12个国家建立了针对伊朗的防御网的同时，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先前部署在英国对伊朗执行轰炸的美军空军六架 B-52 轰炸机在昨日7月1号是陆续地返回了美国。这些 B-2 呢，在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当中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现在撤了是不是就代表对伊朗的打击减弱了？其实呢，美军还有12架 B-1 轰炸机在费尔福德基地待命。专家就指出，撤离行动其实不代表收手，而更深层的原因是美军正为了应付全球局势而进行兵力重整。
讲到三高，很多人只是夹着个数字，但其实有个信号更加早出现，睡眠开始变差了，晚上要起身上好几次厕所，早上起来呢还是觉得累，中医说这个是代谢乱了，脾胃不顺，气血到了晚上呢就都静不下来。很多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说，没想到睡眠好了，夜尿也都少了，这个不是偶然，代谢调顺了，身体亦就健康了。三高代谢补全身调理，购买链接请见置顶留言。
中共通过了所谓民族团结法并正式实施，各界认为这个是中共推动对全球民主人士施压的手段。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爆出核心内幕，话中共授权在全球跨国追查所有批评者，第63条黑手已经伸向美国境内。美国和欧盟政府和团体7月2号对此集体谴责，他认为中共当局仲直接授权对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采取行动，任何被认定为所谓破坏民族团结或者是制造分裂的行为，声称跨国追查还要将外国公民包括在内，该恶法赋予北京在全球追捕批评者的所谓依据。对此 X 平台网友表示，恳请美国赶紧将中共高层家族在美国的巨额资产公布于世，让全世界更清晰地提升中共的流民本性。在7月1号法案正式上路之后，有网友发文分享话，在台湾身边钟佩在一次闲聊当中自爆大任务，宣称民族团结法施行后认真会捉人。但是相关情形对亲共钟佩亦都是一样，如果被发现公开支持共产党，亦都会面临被台湾方面驱逐的局面。 据悉，有妈妈在 Threads 发文说，个仔同学的母亲是来自湖北的钟佩，最近跟这位钟佩母亲倾咗起嚟，结果佢分享了关于陆佩带有任务的传言。这位钟佩同台湾母亲说，我已经打算不再回国了。大家都说陆佩在台湾是有任务的，这件事是真的。我嫁来台湾之前就已经在国内上过统战咨询课程，但是不是每个陆佩都好像我这样的经历，要看状况。该女士表示，要定期用微信或者固定时间回国汇报情资，不管是询问在台湾生活的细节，或者是要证明自己没有背叛国家，甚至要持续表达效忠国家的忠诚度，甚至连认识的每个人能够知道的个资都要提供出来。最后，这位钟佩仲担心新出的所谓民族团结法造成威胁。网友评论话：好耐以前就听讲呢啲中配会形成组织，就算你唔在意，喺中国嘅家人亦都冇用，佢哋会知道你嘅住址同个资，到你门口逼你要协助佢哋嘅任务。讲好听一啲就系提醒，讲难听一啲就系配合恐吓。亦都有人认为呢一种情况唔能够代表成个中配群体。有分析认为，中共咁样做，你被文明世界清算唔远啦。另外，法国媒体近日报道，法国捣毁了九个中共海外110警察站，希望传达给市民一个重要资讯，无论你的国籍是什么，你们权利在法国境内都受到保护。法国国内安全总局曾经发表反对跨国镇压栏目，说受害者可以直接举报涉及中共海外110的组织。法国国内安全总局是法国最主要的对内情报机构，主要任务有反间谍、反外国势力干涉、反恐等。法国国内安全总局强调，作为反间谍工作的目标之一，跨国镇压会受到对内安全总局的优先关注和追踪。如果出现类似情况，请随时联络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太迟。如果面临直接威胁，请立即拨打紧急电话。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生效，美国和欧盟星期四7月2号对这个法表示关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将维护自身主权，并保护个人免受外国政府和政权的过度管辖侵害。这些政府和政权试图在美国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者胁迫相关人员。台湾陆委会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台湾政府将同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抵御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台湾政府亦都拒绝承认中共主权主张。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7月1号已经表态，不会坐视红色恐怖进入台湾。星期四，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将从预防、保护、反制三个面向着手应对。针对反制中共跨国镇压，成立行政院层级的跨境镇压跨机关协处平台。国际特赦组织表示，第63条可能被用来为针对海外公民和活动人士的跨国镇压行为辩护，这些受到据称由中共非官方警察站以及学生或者文化团体组织组成的网络监控。布鲁克斯指出，在这个语境下，团结并非指不同社群之间的谐和，而是指同北京的政治路线保持一致。二号，台湾国防部公告，台美密签90亿新台币反装甲导弹大单，智慧战术全面提速。美国国务院发表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共外长王毅通话的纪要显示，川普政府对中共划下新的红线。而中共外长王毅北欧行刚刚启程就踢到铁板，丹麦警告中共不是盟友，而是欧洲面前的现实挑战。台湾国防部在政府电子采购网上公布最新公告，显示台美双方已在6月22号签署一份金额高达约 2.8 亿美元的反装甲导弹发价书，亦即是正式采购合约。由于金额庞大，而且公告注明由海军司令部执行，早前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5月19号向立法院报告海马时 N109A7 自走炮、标枪和拖式 2B 等四项重大军购，台美当时已经完成发价书签署。反甲型无人机导弹系统亦都在5月16号取得美方发价书草案。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显示台美正加速强化台湾刺猬战术和不对称作战能力。 台湾早前已采购1700枚拖式 2B 同400枚标枪，并全数交货。后续仲规划增购24套拖式 2B 系统、1545枚导弹，以及70套标枪发射器、1050枚导弹。呢类武器将大幅提升台湾反登陆战力，亦都向中共释放了明确信号：自由世界不会坐视武力改变台海现状。与此同时，美国战略圈将台海危机的时间点由过去讲的2027年推到2028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巴兰斯分析指出，北京可能不一定即刻发动全面入侵，而是选择更隐蔽、更难处理的方式，要求往返台湾的船只或飞机接受中共海关检查，逐步将台湾经济卡住等灰色地带战术。不断改变规则，令国际商船开始犹豫。通过军事演习、网攻、认知战和选举干预，令台湾社会怀疑美国、怀疑自己、怀疑抵抗是否仲有意义。台美这一笔 2.8 亿美元的反装甲导弹合约释放了明确信号，就是必须令中共看到不打亦赢不到，打了仲惨。随后2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哥特表示，卢比奥在通话中谈到，建立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十分重要，而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公平和互惠基础之上，并符合川普总统所阐述的原则。外界关注川普政府是否将进一步调整对华政策，并以公平互惠作为未来美中互动的核心条件。与此同时，王毅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四个北欧国家。北京希望将这一次访问包装成合作、绿色转型、自由贸易。但是丹麦媒体公开警告，中共正是挑战丹麦和欧洲。欧洲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战争，一个是贸易。俄乌战中，中共一边声称中立，一边通过能源贸易、军民两用物资和供应链支撑俄罗斯战争机器。在中东，中共又是伊朗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石油买家，中共是俄罗斯和伊朗背后的关键支撑者。而美国和伊朗围绕停火、霍尔木兹海峡核限制和被冻结资产正是展开谈判。伊朗希望攞返海外被冻结资金，外界估计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不等，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中国、伊拉克、卡塔尔、印度等地有关。对伊朗来讲，这些钱是救命钱，对美国来讲，这些钱就是谈判筹码。更关键的是，中共最怕的局面正出现。台湾不怕了，美国不让了，欧洲不装了，伊朗和俄罗斯这两张牌也都不再是北京手里面稳赚的筹码了。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一位在中共司法系统工作了30多年的官员，近日讲述了曾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经历。之后经过反思，明白了真相，提前离开体制，决定余生支持法轮功，并感谢李洪志大师，等他找回做人意义的故事。明慧网报道，这位官员表示，2024年看到参与迫害的同事以不同形式遭报应后，开始反思。经过一年的思想斗争，他离开了原单位。他说，离开体制之后，我重新审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先明白那些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炼者，并非好像邪党宣传那样，相反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每次想起当年所为，他深感愧疚，虽然离开高大上的工作就获得前所未有的宁静和踏实。他表示，余生我会支持法轮功，并尽力将真相告诉身边的人听。他指出，中共体制是泯灭人性的地方，长期洗脑控制下，党性代替人性。官员满口大话，私生活混乱，家庭不和睦，身体欠佳是常态。他出身传统家庭，原本做事讲良心，就因不合群被领导针对，被逼做违背良心的事。明知法轮功学员是好人，还参与审判，良心一点点被泯灭，在失去良心的路上越走越远。为了生存，只能够出卖良心。在身边不少同事离开体制之后才明白真相，他真心希望中共邪党体制早日解散，更多人退出其组织，回归传统。 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数据，2026年五月三退人数达到咗124.59万，创今年嘅新高。截至6月27号，已有超过4.63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九评共产党发表后，啲人逐渐认清咗中共本质。三退浪潮持续，中共对法轮功嘅迫害同民众良知觉醒系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中共发动迫害之后，呢位官员嘅工作压力大增，各级领导干预多，案件唔按法律办理。610办公室凌驾法律之上，政法委操控公检法司，判刑往往内定。法轮功学员上诉亦都维持原判，完全系政治任务。佢承认明知系好人，仲参与审判。明慧网报道，中共近年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频繁，重刑增加，高龄学员增加。2025年至少751人被判刑，其中55.6%为3至10年重刑，60岁以上占74%。政法委、610等系统以依法治国、扫黑除恶等名义破坏宪法，制造冤案。呢位前司法官经过一年反思，认清真相，感谢李洪志师傅令佢揾翻自己。类似转变并非个案，但仲有执迷不悟嘅官员遭厄运。2024年上半年，多名法院院长因为参与迫害被查或者获刑，如河南开封中院李佩生、湖南长沙冯伟、山东济南胡世涛等，佢哋对冤判法轮功学员负有领导责任。
今日7月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又再对共产党开炮，佢话美国绝对唔会俾外国共产主义势力喺美国搞渗透做宣传。同时，佢仲宣布一名前古巴官员嘅家人正喺度准备遣返回国。卢比奥系喺 X 平台上发铺文讲：几十年嚟，古巴人民友好协会一直都系古巴政权向美国同埋西半球输出激进左翼思想、扩大外国影响力嘅重要工具。佢指控呢个组织咧，唔单止散播反西方宣传，仲涉嫌监视美国公民、策划渗透行动，并且咧支持世界各地嘅激进左翼运动。美国国务院同时亦都发咗声明，话取消咗前古巴官员多明格斯嘅合法居留身份，因为佢喺美国期间长期同跨国共产主义网络保持联系，替古巴政权做嘢。而令美国国务院发声嘅，唔单止系古巴共产主义。今日针对中共寻日开始实施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呢条恶法，美国国务院同多位联邦参议员联手用重炮回击。今日7月2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就同中央社讲，呢项有问题嘅法律向中国境外嘅个人、机构同组织强加咗广泛嘅义务，强迫推动中共嘅政治议程，否则就会面临当局嘅报复。美国国务院仲发表咗强硬立场，严正宣告美国会全力捍卫主权，保护美国境内所有个人免受外国政府嘅恐吓、骚扰、胁迫同跨境镇压嘅侵害。值得关注嘅系，自从中共宣布呢个新规，由6月26号到今日7月2号，美国驻华使馆喺 X 平台上面连续发表咗10条贴文，都系提醒美国喺华公民要各种小心，小心武断执法同监控，小心过境中国免签，小心喺华宗教活动，小心网络私隐等等。咁样，中共网络审查严厉嘅程度，大家都系众所周知，对外对内都封，而而家连自己人都封锁。今日咧，中共共青团喺 QQ 上发表咗一条100秒嘅庆党短片，冇谂到影片铺文出之后，即刻就被腾讯封锁，理由就系疑似违反咗国家政策嘅法规。消息传出咧，系笑翻唔少网友，腾讯封禁共青团庆党嘅短片，连我党都够胆封。腾讯系咪都冲塔啦？仲有人话200斤亲自打掉嘅派系搞掂咗胡锦涛、李克强呢啲团派，惊短片一出嚟留言顶唔住，所以封禁共青团短片都唔出奇。而外界认为嘅美国政府提醒驻华公民各种小心，其实咧系让所有人睇清习近平上台以后对内残酷打压一切意见同信仰，而对外系输出腐败同专制。中共在全球推行的跨国镇压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人权灾难制造者。
每日看着手机、电脑， 到咗傍晚咧，眼睛又干又涩，就觉得滴啲眼药水，滴啲叶黄素就得啦。不过如果你嘅眼睛已经干到咩咁，呢个时候食再多负责过滤蓝光、做黄斑保护嘅叶黄素，身体其实亦都吸收唔到。呢、这个就好似干裂嘅土地，你落再多嘅肥料，冇水，乜嘢都生唔起嚟。润眼补酒嘅就系先补水再护眼嘅路线，佢用石斛同玻尿酸钠，先从身体内部帮眼睛将个水补足，眼睛舒服咗，状态就啱啦。后面嘅叶黄素、花青素呢啲护眼成分，先至能够真正派上用场。感兴趣嘅朋友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一下，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